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时候, 圣经教导我们,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 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当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这个诗篇第104到第5节，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殿里面，我们就开始充满感谢。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充满感谢。当你有一个感恩的心，当你有一颗感恩的心，你就可以把普通的事情看成是上帝给你的祝福。 并不是一个人拥有完美的人生才能够感恩，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拥有完美的人生，所以我们感恩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态度。你来到神面前，你就知道你今天能够还活在这世界上，你能够到教会来敬拜神，因为你是属于他的儿女，这些都值得你。 来向上帝感恩，所以我们要转变我们的焦点，要看上帝给你似乎给你好的一面，不要去看那些负面的事情。那因为我们相信，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不论在怎样的状况下，有的上帝他就会带我们走过一切的困难，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就是让我们在所有的苦难中，我们也可以保有平安跟喜乐。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那有三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这三句话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就向我们属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这三句话大家都很熟悉。 我请大家一起把这三句话念出来，好不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有一句话跟我们讲。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都教导我们，我们要常常带着感恩的心。当你有一颗感恩的心，你就会谦卑下来。 一个人不谦卑，因为他没有感恩的心，他看不到上帝，他也看不到人，他整个人就自我膨胀起来，他就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个人一生都会有苦难，有喜乐也有苦难。基督徒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吃五谷杂粮了，都会生病。传道人会不会生病？ 也会生病，但有一点不一样的，有一点不一样是，在你碰到的每个难处中，基督徒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奇妙的带领，在每个人生的风暴中，传道人会经历他所传的道，很不容易。你讲的道，你说我碰到一切难处，上帝会保守带领我。 上帝就让你经历一样这样的道，所以你在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你要抓住神的应许。虽然所有一切你看到了好像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你真正相信神会让你经历他所传的道，那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有人说圣经上讲凡事谢恩。 并不是为每样事情都感谢， 我今天神给我祝福，我献上感谢。我今天遭遇到不幸，我不是为这个不幸感谢。英文的意思说，你在这个患难不幸的状况里面，你还能够感谢，因为你现在遭到不幸的状况，你还能感谢上帝的保守跟带领，你还能够感谢上帝赐下你足够的恩典，让你还能够仰望他，让你还能够信靠他，让你还有他所赐的平安跟喜乐，你可以为这种感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二到七节，就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我把它念一次。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的保守，谢谢你的信实，你一直以来所赐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你每天照样赐下那些我已经习惯的祝福，让我不会将这些事情看作理所当然。谢谢你在我的心跟我的生命里面动工，谢谢你用圣灵的大能来改变我，我不再是过去的我。谢谢你一直保守我，让我能够更加像你，让我的心充满感谢，将今天的机会从头到尾都交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刚刚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这个书信是一封充满感谢的书信。在第一章第二节那里提到，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在第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在第三章第九节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就在第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所以这是保罗充满感谢的一封书信。那今年是我们南区正道堂在这边执堂23年，我很高兴我们在这23年来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一起在我们中间一直在建造这个教会。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面劳苦不是徒然的，今天杜牧师也在我们中间。当年23年前，杜牧师带领我们一对弟兄姐妹来这边建造教会，感谢上帝，杜牧师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啊。我们特别也谢谢杨牧师，杨牧师来教会服侍已经第4年了，整整4年了。在这4年来，他在我们中间劳苦牧会教导，这个带领我们非常感谢神。所以像这个保罗所写的书信一样，我们常常要在感谢感谢再感谢啊。我们在这边建造教会，要建造怎样的教会？第一个，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是怎样的人。保罗写一个书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教会是他所纪念、所感谢、一直放在心上的教会。那这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基督徒。那圣经开始有基督徒这句话，在使徒行传有跟我们讲，这是从安提阿开始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那基督徒对你来讲有什么意思呢？当你听到一个人是基督徒，你会有个什么的印象呢？因为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人才看起来像基督徒呢？怎么样的人看起来不像基督徒呢？这留长头发，男生留很长头发，这有个刺青在这边，就不是基督徒吗？女生打扮漂漂亮亮，就不是基督徒吗？要非常朴素才是基督徒吗？是不是？你们对基督徒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有一句话，我讲这句话就整本圣经里面把基督徒的定义讲得很清楚，因为这句话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一个罪人身上施行上帝所预备救赎的工作。我们把这句话我们来念一次，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之人。我们每个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每个人都被圣灵因为圣灵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每个人都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前面，因为我们蒙他血所洒，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义，这些人就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教会，基督徒在一起就成个教会。啊，教会的头是谁？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身体要听谁的话？要听头的话。身体能不能自己做事情？没有，没有办法，因为身体能够自己做身体。啊，耶稣说他要把他教会建立在一群人身上，让这些人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人，所以这群人是基督徒，这群人不是基督教徒。什么叫基督教徒？很多教会在礼拜六的时候，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都很忙的，因为他们要打电话去叫人来教会，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你叫他他就来，你不叫他他就不来，这就是基督教徒。我们基督徒也不是基督信徒，基督信徒是我相信的，我得救了，我拿了到一张到天堂的门票，这叫基督信徒。圣经里面讲信徒这个字不多，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怎么是门徒？门徒经过训练的，跟随耶稣三年的门徒是完全要耶稣说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的，这才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教会在这边成立23年，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我们是有一批基督的门徒，我们才能够在这边来传扬神的福音，我们才能够来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基督的门徒。啊，基督的门徒有三个特点， 这是汉奇长老在上次跟我们提到，特别提到有信、有望、有爱。当一些基督徒都有信、有望、有爱这些内涵的时候，他所显现出来，就整个教会显现出来，就可以看见教会的特质，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我们刚刚讲，我们教会以耶稣基督为头为首，因为耶稣说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这句话被某些人解释以后，他们就说耶稣是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这块石头上面。所以你如果到罗马到圣彼得教堂的时候，也看到彼得在那边拿两把钥匙，你记不记得，一把钥匙开天上的门，另外一把钥匙是地上的，是吧？所以呢，他们说耶稣不是说要把教会建在彼得身上吗？不是，因为耶稣是说我自己是这个教会的房角石。保罗说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这句话说，我要把教会，我的教会建立在以我为根基的这基础上。就我们建造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为根基的这个教会。啊，我们也知道保罗非常称赞一个教会，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在使徒行传那有提到保罗他们怎么样到帖撒罗尼迦去，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跟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跟他们讲解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这个救主的福音。当时就有很多人跟从信从听信保罗的福音啊，教会就咱们成立了。但是保罗他们后来被逼迫就离开帖撒罗尼迦，但是他心里面还很挂念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他派了提摩太到那边去看看他们。提摩太回来以后跟他讲那边的情况很好，所以保罗他们就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他写的提摩太前书，从第一节开始，然后开始到第十节。啊，在保罗第一节到第十节这里面，他提到一个模范教会，一个美丽的图画。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呢？你有没有找过一家教会是完美的教会？你进很多人去过不同的教会，哪个教会让你觉得最完美的教会？当然有个笑话是说，本来教会是很完美，当你进去以后就变成不完美了。所以应该不可能有个完美的教会，但是保罗跟我们讲有个模范的教会。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在保罗看来有几点让他觉得他是一个模范的教会。第一个，这个教会是在父神跟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也教会已经是在上帝的教会里面的教会。第二个，这个教会是一个蒙拣选，被神所拣选的教会。第三个，这个教会蒙圣灵所赐的喜乐的教会。第四，这个教会是领受了真道，领受真道他就效法保罗，也就效法主。第四，再来一点，这个教会是传扬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信心被传开的教会，这个、教会能够成为所有信主人榜样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离弃偶像归向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服侍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能够等候主再来的教会。所以保罗把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些教会的好处 讲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范教会的一个图像。啊，这个模范教会因为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这三种内涵。我们中间很多人练功夫吧，练功夫，有些人说我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我是十八般武艺样样，我学十八般武艺，但是呢，我太太推我一下，我就完蛋了，这就叫样样松，因为我内功练得不好。啊，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你内功练好的话，你就自然会表现出来。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三个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当你有这三种信望爱的内在，你表现出来，就显现出来整个教会有功夫。这功夫的意思，英文意思是工作，上帝的工作，这是爱心的劳苦。爱人辛不辛苦？你爱他，他不爱你更辛苦，是吧？我们教会要爱不爱不可爱的人，很劳苦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啊 Stephen Ministry 关怀人爱人呢，我们教会有 Family Ministry 夫妻之间谈彼此相爱相敬相过日子的生活，你就知道这相爱不容易。那我们教会有三福的团队，他们因着信心来传这福音，他们要花很多的功夫，他们对他们信仰要很切实，他们才能够把这个福音正正确的福音传出去，都是很不容易。我们要忍耐不容易。我记得我种在后院子种树，种枇杷树，到十年到现在还没结，只结过一个小小果子，啊，很不容易啊。但是我想到保罗提到说，我们用信心来撒种，然后用爱心来浇灌，然后我们还要用耐心来修剪，然后这个树才能够开花结果，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一个有信望的教会，它会显示出因为这三种内涵，它显示外在表现，让人家看出哦，你们是有功夫、有上帝工作的教会，你们是有受劳苦的教会，你们是有存着因为盼望所存有那样忍耐的教会。所以我在刚刚我们看在查考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现在回来想想看，我们南区正道堂如果保罗今天在的话，他会不会为我们教会献上感谢？他会不会为我们教会不停的纪念我们？会感谢上帝，因为我们也是有信望爱的教会啊。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到土耳其走了一趟，我们看过在启示录所提到的七个教会，你们都还记得七个教会吗？可能看不到这些教会，就看到它的废墟教堂都崩溃的。这七个教会代表世世代代不同教会的类型。这七个教会有被耶稣所称赞的教会，有被耶稣所责备的教会，也有被耶稣称赞又责备的教会。你记得那七个教会吗？哪两个教会被耶稣所称赞？士美拉，记得士美拉，记得菲拉德菲亚，菲拉铁菲，记得这两个教会是上耶稣所称赞的教会。记得萨迪那个地方，记得老底家那个地方，不冷不热的地方，这是被主所责备的教会。 那其他三个教会是主又责备也有赞许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教会将来会不会被神所赞许呢？我们今年23年，母堂今年第50年，50周年。所以上个月我们去母堂参加母堂的50周年聚会，是一个很欢喜的喜乐聚会。那弟兄姐妹为了这50年在这边的侍奉，上帝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西雅图正道堂，我们又建分堂，会献上感谢。但是当天的主要讲员是卢牧师。卢牧师是他的爸爸在西雅图正道堂服侍，然后为弟兄姐妹施洗的时候过世。他事后去念完博士做了博士后研究，去念的神学院又回来当牧师。所以他对这个教会有很深的感情。但他在上面讲了，是说一个教会过了50年，一个教会过了50年就开始不长进了，就开始慢慢老化下去。在美国有10万间教会是在这种状况下渐渐的老化下去。所以他介绍我们的一本书叫 Autopsy of a Deceased Church， 一个垂死教会，对一个垂死教会的剖析的分析，就是我们教会要经过一个体检，为什么这个教会会老化下去呢？因为这个教会他们每年预算已经开始不足，对外的预算都是教会里面的 facility， 教会里面的事工完全不对外发展的教会。这教会一天到晚就讲过去的历史，我们怎样没有往前看。这教会存在就没有一个目的，没有一个 purpose。所以像这样的教会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惕。我们23年、50年，其实今年还特别很特别一年，今年是基督教宗教改革500年。那当初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呢？也是当初的天主教已经政教合一，变成一个腐化腐败的教会，所以才有宗教改革这件事情发生。然后马丁路德把一些敬虔遵守圣经真理的基督徒带出来，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而不是要经过一些买赎罪券啊这种不同的规矩，人所定的规矩来敬拜神。在今年8月2号到8月3号，你们如果注意的话，会看到一个新闻，就一部波音的飞机编号 Boeing 4，在美国天上飞了一圈，飞了17个小时48分钟。这飞机飞回来以后呢，大家才发现原来波音公司借的这个机会，在美国的天上画了一部7878的飞机，很漂亮。你有没有看到？要看到这个飞机，因为有一句话讲，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我们教会从1994年开始成立到现在，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我们走过的脚步都会留下痕迹，就像波音这部飞机一样，飞上去走了17个小时48分钟。我们中间有些弟兄都曾经做过飞机的试飞，飞机飞上去以后在做所有的测试，没有浪费，但是飞回来以后他们才发现，哦，在上面画了一部这么漂亮的飞机在天空上。你现在你坐的每班航班飞机，你都可以 track 看这飞机到底飞多远呢？就你如果坐这班飞机，发现哇，是这么漂亮一个航程。所以我们教会也是在这边成立23年，我们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会留下这个痕迹。那这个痕迹让我们见证，做出我们的见证。什么是见证呢？我这次回台湾去 啊，礼拜天做礼拜，听到牧师讲到一个见证，他说见证就是让人家看见他所听见的。再讲一次，见证就是让人家看见他所听见的。人家都是基督徒是什么样什么样，只听说基督徒是怎样，当你在他前面你说我是基督徒，他就看着你，当他看见你所行所做所为所有的事情跟他听见的互相符合，这就是你在他生命中所做的见证。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在那边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怎么样行事为人，大家看见了，他们就效法保罗，因为他们效法保罗就效法主。所以我们要做好的见证。那我们南区正道堂不是一个垂死老化的教会，我们当初有一个使命在这里。我们南区正道堂是使命是什么？你们如果把你的单你的那崇拜表前面拿出来，第一页那上面有这三句话，我们是高举基督，有圣灵能力，属上帝家，这是我们在这边的 mission。 啊，南区正道堂在这边也有个目标，我们一直在 101 有教导弟兄姐妹，我们目标是带人归主加入教会，使他们成长越加向主，装备他们能够在教会里服侍，赋予他们一生去拆传的使命，让上帝的名因此得荣耀。这是我们在这边的目标，我们要怎么做让我们这教会能够成为荣耀上帝的教会。在今年九月我到了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在巴塞隆纳市中心你就可以看到一座很漂亮很漂亮的教堂，很多人看过吧，这叫圣家堂，是有名的建筑师高地，他穷尽一生的心血来建这个教堂，非常漂亮，它是全欧洲最高的教堂，172公尺。问题是这个教堂盖了100多年还没盖好，盖了100多年还没盖好，这么漂亮的教堂，听说在2026年9年以后，这高地逝世100周年，他们决定要把这教堂盖好。OK， 到时候你们再去看有多漂亮的教堂，好漂亮的教堂。对，建造教堂是一个好事，让弟兄姐妹能够来到教堂敬拜神，能够来教堂领教会领受上帝的恩典。但是如果用不合理的方式，不合圣经的方式来进到教堂，好事变成坏事，好事变成坏事。在天主教教皇波尼法丘第8世，他宣布了一个教皇讲的话算话。 OK， 他宣布只要信徒只要到罗马去朝圣，便可勾销临死后所犯的罪，并且宣布你如果不能到罗马去的话，你可以拿钱出来取代。啊，我们今年大我们一批弟兄姐妹到罗马去，如果照他所讲的话，我们的罪都已经勾销了，感谢上帝。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因为他讲这句话呢，在1517年教皇律奥14为了赶快把圣彼得教堂盖好，他就想出一个方法，他说我们来卖赎罪券，卖赎罪券筹的钱可以来盖教堂。所以圣彼得教堂漂亮吧，我们排队排了好久才到里面去看，非常富丽堂皇 的一个教堂，里面最多可以容纳6万个人，这天花板上都是 很有名的名画，但是因为盖特教会引起了宗教战改革，宗教战争。那当初他们要卖赎罪券，什么叫赎罪券？因为就是说，你如果花钱出来，你的很多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因为这个名称一拿出来以后，还拯救教堂啊，教堂没有钱啊，他们就卖了很多的赎罪券。为了反对这件事情，就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他将95条论纲钉在威登堡教堂大门上，邀请各界公开辩论这件事情合不合圣经的道理。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推手马丁路德，推手让一件事情的运动能够开始推动，所以他写95条论纲。我们来看看，我把几条论纲拿出来大家分享，你念看了这个论纲，你点头还是摇头 ？OK， 因为他要公开辩论。第一条，当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必须悔改时，他的意思乃是信徒在地上整个生活应当不时继续的悔改。对。第六条，教皇绝对不能赦罪，他只是宣布并印证上帝的赦免。凡超过这个的定罪依然不变，对不对？第21条，卖赎罪券的钦差犯了错误，因为他们说教皇的赎罪券可以使人脱离一切的刑法，并且得救。教皇讲的错，来。27条，当主张你钱丢进奉献箱咔咔咔咔响的时候，你在炼狱里面灵魂就噗就飞到天堂上去了。他说这样讲是人间的荒谬。 OK。 36条，凡真实悔罪的基督徒不需要赎罪券就能享受罪行的全部赦免，对不对？对。43条，我们应当教导基督徒，凡周济穷人帮助困乏人的，比那购买赎罪券的更为美好。对。62条，教会最重要的宝贝就是上帝的恩典跟荣耀的福音。对。79条，凡说挂上教皇文章的十字架跟基督的十字架有同样功效的，简直是亵渎。对。这我们都知道这是错的。他讲的一些都是当初的当时他们的一些教导，这教导是错的。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3-4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天真好些师父，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师父，像台湾很多人在开玩笑，师父，他们把它念成西父，因为台湾很多人西父拿很荒谬道理来骗人，所以师父就是可以骗很多人，很多人骗一个人叫做诈骗集团，一个人骗很多人叫西父。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我们就不愿意听纯正道理，就为自己添加很多的师父。OK， 这是保罗也特别严严的警告我们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信仰要懂得你在信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在教会里面提到，我们教会有遵循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很清楚地列出来，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承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于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是我们信仰的真谛，你要知道你信什么。所以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就是我们教会有这三个信望爱内涵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在盼望，这汉吉长老上次跟我们提到，盼望有三种盼望，他提到有活泼的盼望，一个荣耀的盼望，一个有福的盼望。那圣经里面还提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又提到，这不至于缺死的盼望。有些盼望你怎么想其实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盼望上帝，上帝不会让你觉得 shame， 就是一个不至于缺死的盼望。所以我们就盼望这样的盼望啊，在教会在世上要做光做盐。你记得今年有很多风灾水灾，在德州有大的水灾 Hurricane Harvey， 在水灾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淹在水里面，我有很多朋友住在休斯顿，他们有些没事情，有些有事情。但是当初有个当地最大一个教会，每个礼拜有35000人来聚会的教会，他们在水灾发生的时候没有把教会的门打开，因为他们教会也淹了水，而且他们教会因为3万多人聚会，所以他教会是呈斜梯状，他没有门打开，有人就开始抨击他们，你们教会平常讲爱心帮助人，这有大水灾的时候你们居然不开门。这个牧师赶快出来是说，我们是为了安全，因为这个时候来我们中间，我们没办法帮助你们，在安全上有顾虑。但是大家还是觉得不可能，你们教会那么大怎么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他们赶快把它清好，第二天把门打开赶快来帮助。所以当你教会在这个地方成立，每个人对教会有个期望。我们教会在这边成立23年，我们在 community 社区对我们教会有一些期望，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帮助他们，这是一个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的例子。好，我们提到这个模范教会，既然这个教会那么完美，这个成为一个模范的教会，你对这个教会还有什么证言，还有什么建议呢？你看到一个模范教会，他说那你们跟我们讲我们教会还有哪地方做得不好，能够改进呢？我不敢说，因为他们教会是那么好的教会，我们实在不敢说，因为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没那么好。对，但是呢，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保罗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平常就是彼此能够互相劝慰，能够互相建立。在4章第1节，但是保罗还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上帝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4个字什么更加勉励。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0节，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更加勉励念起来好像不晓得是勉励什么，但是你如果看英文的意思是 do it more and more， 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你再 do it more and more。 这是一个保罗对一个模范教会一个证言，一个建议。 啊，这让我想起在彼得，老彼得他也讲到要更加多一点点，我们做得很好，我们要加多一点呢。彼得说，你们相信神的，你们的有了信心就要加上行为，有了行为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多加一点点，多加一点点。他说你们如果能够这样的分外的殷勤 make every effort 把它加上去，我们就能够坦然的来到神面前。所以都是多加那么一点点，这个教会就更好了。今年2017年诺贝尔奖，你们还记得诺贝尔奖？你们有注意你们那一行的诺贝尔奖的？我学数学，我对诺贝尔奖数学奖我就很有兴趣，他到底是什么发明什么发现让人家会给他一个诺贝尔奖。今年2017年经济诺贝尔经济奖颁给芝加哥大学一个教授，这教授所提出来理论不是原子论相对论，你不懂了，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叫做 behavior economics， 就行为经济学。他在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计划叫做 NUDGE。 NUDGE 是什么意思？因为是一个叫做两个人站在一起，你轻轻给他，当两个人站在一起，你看到什么重要，你轻轻给他推力，轻轻的轻触，叫做 nudge。 他讲其实很多人都懂道理，都懂了，但是当他做一件事情的选择的时候呢，常常是不合乎理性的。就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吃健康食物，中午只要吃沙拉对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当你饿得半死的时候，你看到汉堡首先拿了，哎，看到 french fry 先吃了。所以呢，这就是人的理性呢会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让你变成不合乎理性。当你的 Black Friday 有大拍卖的时候，你跑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去买东西，他都把他想卖的东西放在你眼睛可以看得到、你手可以拿得到的地方，但是他不想让你看到的东西的 sale， 特别 special sale part， 他藏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因为他不让你去拿，那你看不到你就烦了，你就拿了你看得到的东西，这可能不是你需要的东西。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在传福音，我们有信望爱这样的内功内涵。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不抓一个人来把圣经从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通了，他说不定还不会接受你讲的福音。但是你如果照圣经的一句话，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讲的那句话，这就是一个推理。这句话是说，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就是一个推理。所以我们传福音有要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怎样把话神的福音好好讲出去。所以杨牧师教导我们有话好说，教导我们很久了，我希望大家也学习怎样有话好说。这是一个让别人得救一个推力，轻推不像马丁路德是推手，我们不是，我们轻轻推的推力。希望这些从今天啊，我们分享的铁萨罗尼加这个模范教会，我们看这教会有信望爱这三个特质，显出来一些劳苦，显出来功夫，显出来的忍耐，然后帮助我们在这边我们共同建立 南区正道堂这个教会，我们让每个弟兄姐妹，我的生命能够更有信望爱这个丰盛的生命，然后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更有效。好，谢谢大家，让我们来唱三一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